感谢主的恩典，使我再次有机会来到活水福音教会分享他的话语。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互相的帮助，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一生的道路。那在我们的生命道路中，有顺境，逆境，有平凡，也有曲折。那无论面对怎么样的境遇，都会引起我们相应的那种情感的反应。那请问，我们人类的情感有多少种表现呀？多少种表现？我们人类的情感反应呢，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生理性的和心理性的反应。那生理性的情感表现呢，一般讲呢，我们俗话说是喜怒哀乐。那如果严格的从中医学的角度，有七种表现，那就是喜怒忧思恐惊。那我们人类的心理性的那种情感表现，如果我们从信仰角度来讲的话，有哪些方面呀？可以有平安或者疑虑，祥和或者困惑，盼望或者灰心等等。大家看到的是小布什总统告别记者会上的一些丰富的表情，这是设计家手下的喜怒忧思惊恐悲。那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些无论生理性或者心理性的情感，还有一些情绪的宣泄和表达，都在旧约圣经的一卷书中以文字的方式栩栩如生的刻画表达出来了。是哪一本书啊？就是诗篇。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信基督的人，在我们信仰旅程的经历中，当我们的生活变化越大，情感的体验越深，也就是说顺境和逆境，平凡和曲折，在我们生命道路中越多的交替出现之后，再来阅读诗篇，那我们就会发现，哇，诗篇真的是可以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可安歇的一个境地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从诗篇的开篇序言来领略一下诗篇的魅力。可以说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呢，是整卷诗篇的叙事。第一篇呢，是论到两种不同的人生，第二篇呢，是论到两个不同的世界。第一篇呢，是有以有福的人开始，第二篇呢，就是以有福的人结束。那请问，有福的人在圣经诗篇这里边是不是还称为什么样的人呢？被称为义人。那义人的反面在诗篇这里面呢，被称为是恶人。所以说呢，既然有福的人是义人，那恶人呢就是没有福的人。那大家同意这个说法吗？我相信都会同意的。那有弟兄姐妹可能会说了，那在这个世上我见惯了义人受苦而恶人享福的事情啊，而且那些恶人他们不但享福，而且还是趾高气扬的享福呢。所以这里关键就是在于定义有福和没有福的概念。今天我们就一起借着诗篇第一篇的经文，从三个方面一起来思想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个主题。思想到底有福 的义人和没有福的恶人，他们的区别在哪里？首先呢，我们就从诗篇一篇一到三节的经文来思想和认识什么是有福之人的道路。我们先来看第一、第二节的经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恶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如果弟兄姐妹们，你习惯于也去参照读经，你要读英文的圣经的话，是否会发现诗篇第一篇这里，在经文一和二节这里前后的顺序有所不同？无论是在早在可能一六几几年，那是出版发行的英王钦定本，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还是现代版的，可以用到2016年最新版本的英文标准版 ESV 这样的版本，它都是按照希伯来圣经原来的顺序，将有福之人放在第一节经文的开端。那在目前现有的十几种的中文圣经翻译版本中，我找到了两个版本，将诗篇第一篇中有福之人这个很重要的短语从第二节还原到了第一节的开端。一个呢就是新译本，它是这样讲的，诗篇一篇第一节和第二节：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恶人的道路，不做好讥笑人的座位，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还有一个呢更新的版本，中文标准本，他是这样讲的：蒙福的人是这样的，他不行恶人的谋略中，他不站在恶人的道路上，也不做讥讽着的座位，他所喜悦的只是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再次之所以强调有福之人，或者我们说是蒙福的人这个短语在经文中的前后位置，因为一方面整卷诗篇的第一个字词实实在在是从有福开始的，是展现有福之人对上帝赐福所发出的回应；再者，有福之人也就是蒙福的人前后的位置与接下来的经文中的那几个不字所引出的思想行为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那请大家随我的思路，我们一起往下走。第一节经文这里有三个否定性的动作，就是不从、不占、不做，而这三个否定性的动作所对应的是三种人的三种事情，也就是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座位。亵慢人，那他的意思就是讥笑嘲讽人。所以大家请注意，说起不从、不占、不做这三个动作所对应的三种人和三种行为，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是现代学者他们中间现在依然有两种观点。那观点其一呢，就认为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座位是一步一步渐进发展的过程。那从是形容思想意识上的随从，跟随他人只是想想而已。那占呢，就表示在行为上的模仿和参与，有了行动上的表现。那做就有参与策划坐镇指挥，成了幕后指挥，策划他人去行动。持这个观点的圣经学者呢，他就用了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就像一个小偷他盗窃发展的过程来具体来形容，说他开始呢只是在心思意念里面盘算，有贼心还没有贼胆， 接着呢，就将心中的恶念付诸于行动，从有了贼心发展到有贼胆的恶行，最终将自己的恶行当作夸耀的资本，招兵买马成为贼王。每次盗窃成功之后呢，还讥笑那些愚笨的警察和那些无知的百姓。那这是第一个观点。那另外一种观点呢，就认为呢，他说是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座位，不代表恶人从走站到做的渐进发展堕落的这一个过程，而是呢同意平行展现的，并深刻的描绘全部的罪恶。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心思意念里盘算恶的念头，或者将罪恶念头付诸于行动，还是参与策划作战指挥罪恶的行动，这些并不分前后顺序，无关轻重程度，都是罪恶之事。哇，两种观点，都是学者，都是专家。那这两种观点呢，似乎都有可解释的空间，那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们，怎么办呀？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常常会遇到难题，遇到难懂的地方，其实这并不新鲜，那怎么办呢？其实因着我们人的有限，对上帝的认识有许许多的奥秘，我们是难以解开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先跳过去，或者记下来，有机会的时候再进一步的学习、了解、请教。这就像我们应邀呢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那上来了一道呢我们既叫不出名字，更不知道如何去吃的菜肴，那我们该怎么面对呀？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洛阳水席，它前头有八大前品，其中有一个品呢就是大大这个梳子在上面，怎么吃啊？那我们这时候会不会说质问的上菜的那个伙计，或者请你的厨师长前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还是说与同桌的食客我们来争辩，哎，这个我吃过，这个有什么什么营养，来显示自己的见多识广的。所以比较明智的办法就暂时将这道菜转过去，我先挑我知道如何吃的，对我有营养的菜肴，先垫补我那饥肠辘辘的肚腹，然后呢用手机把它拍下来，哎，然后呢发到朋友圈里，请朋友们来指点一下，然后你再发表你的意见。所以在这里想请问大家容易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这里是有福的人在先呢，先成为有福之人，然后不要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座位呢？还是因着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而后成为有福的人呢？这两个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啊？在创世纪十二章三节，上帝赐福亚伯拉罕，是因着亚伯拉罕配得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以十字架的救恩宣告罪人得救，是因着我们人配得吗？很显然，是上帝赐我们成为有福的人在先的。所以我们当祷告祈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呀。所以诗篇一篇一节提醒我们，被上帝赐福的人，被耶稣基督拣选而白白的我们蒙福的人，不从不占不做，这三个不字后面所引出的三种行为， 就是行走、站立、坐卧。而这三个动作呢，其实又和旧约圣经《申命记》中以色列的律法是遥遥呼应的。我们看申命记六章六节七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请问我们信徒如何在心思意念上朝着不从不站不坐的三个动作实践呢？弟兄姐妹们，怎样能做到这三个不从啊？就是诗篇一篇第二节，微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好像颠来颠去都是为了提醒警告，让我们走我们成为有福之人的道路。比如说我们高考填报了自己最喜欢的专业，结果高中老师呢，他就按照就业的趋向做主张改填了我们的专业。那到了大学报到的时候，得知学校呢又自作主张的调配到那个缺乏生源的那个专业，哇，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但接下来几年的寒窗苦读中，昼夜思想的却不是我自己喜爱的专业的课程，怎么办呢？所以在我们生活中还有没有我们自己不喜爱却不得不昼夜思想的事情啊？弟兄姐妹们，应该是有的。所以诗篇在这里告诫我们，微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还要昼夜的思想。这里边呢最主要的是什么？是喜爱。而且呢不单是喜爱，而且是昼夜思想的喜爱。所以这里的昼夜呢，不单单指的是白天和夜晚，还可以理解成什么呀？理解为我们人生旅途中不同的境遇、境况等等，不仅包括令我们感觉光明的、快乐的、开心的、富足的日光，也包括我们落入黑暗的时候、凄凉、孤单、苦难的时候、困苦的日子。所以如果我们得到了一个心仪的工作机会，买到了一栋学区交通位置价格都合心意的房子，买到了一辆物超所值大打折扣的一辆好车，那自己的孩子呢考取了不仅是他们也是家长作为家长呢哇梦寐以求的大学包括专业等等等等，那遇到这种种福气的时候，那是不是读起圣经来就倍感亲切呀，心中那个畅快呀。然而当我们坚持每周参加教会的崇拜，我们每周固定的参加团契的小组，积极的投入到教会整个福音的施工中，我们力所能及的服事中间，甚至担当了服事的重担，而且每月我们的奉献呢，哇，还是税前我实实在在的十一奉献呢。可是，找工作、买房、买车不顺，甚至不该发生的桩桩难事，似乎都让我撞上了。那我还是基督徒吗？我还有心思读圣经吗？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怎样的光景下，如果我们还记得自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还能坚持依靠上帝的话，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美好的见证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真真实实的被称为有福的人，成为一个活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 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遇到主内的弟兄姐妹，都会互相的分享自己是怎样信主的生命见证。那说起我和师母信主的得救，包括我蒙召全世界侍奉，大家听了我们的见证之后呢，许多弟兄姐妹呢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羡慕的赞叹，哇，你们是有福的人。因为呢，从我蒙召，我们蒙恩决定决志了，然后呢得救了，以及蒙召侍奉所挣扎的时间点来讲，就是一个短或者是快。我和师母是从2000年11月一起来美国的，下了飞机呢，第二天呢恰巧就是感恩节，被一位呢接待的华人同行就带到了教会参加感恩节的聚会。就在全体会众，就像刚才我们的敬拜团带领唱诗歌那个时候呢，我和师母的心呢蓦然之间呢就被触动了，似乎被一只手刹那间就紧紧地抓住了。自那之后，就是来美国的第二天，自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离开教会。大约过了40天之后，在中西部华人基督徒联会举办的冬令会上，我们夫妇二人双双决志信主。那决志信主大约4个多月后，在教会的复活节的聚会中，我们认罪悔改，受洗又归主。那在受洗归主大约4年之后，在圣灵的启示感动，教会牧者的盼望祈祷，也是在教会弟兄姐妹们他们的看见鼓励，还包括我自己身旁家人的完全支持下，我就蒙召走上了全世界服侍主的道路。40天4个月4年。那我信主之后一直在祈祷求上帝，以我自己的专业摄影的背景来服侍圣公。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参加过2003年芝加哥福音大会的弟兄姐妹，我当时呢就是受大会受邀的摄影师。那这些 VCD 的这些封面照片大多呢是出自我的相机。那大家看这张照片，那就是年轻的我和我的相机，心爱的相机，在会场是从咱那个 VCD 上截图下来的。但是呢，意想不到的是什么？大家看两张我拍的照片。意想不到的是，上帝却在我的摄影的道路上先后多次的拦阻我。先是在我当时使用胶片相机拍摄的时候，没磕没碰，就在手中拍了一张，一撒手，后盖自动打开，摁上以后又会拍，撒手就自动打开，送修，价格比买一个新的还贵，胶片相机就放弃了。那所以2004年的时候呢，就购置了当时最先进的佳能的 EOS10D 的单反相数码相机。那再次受邀呢，为芝加哥的基督徒灵命于使徒退休会拍摄照片，结果呢，那天下午是先是开车，无论如何就找不到会议的地址，赶到会场时的开幕式已经结束了。然后第二天呢，拍了200多张照片，我明明的按照程序下载到带的笔记本电脑里边的，结果再查看着，莫名其妙的第三天发现丢失了100多张。然后第三天呢，兴致勃勃在拍的过程中，突然我的价格不菲的专业的闪光灯咔嚓从相机热靴的连接上的摔在地上，然后我就蹲在地上在捡那个散落一地的零件的时候，突然脑子一激灵，说这是上帝在拦阻我吗？因为当时现场有好几位在读的神学生。那我再回想，在2004年前一年，受邀成为我们受洗的教会呢设计福音布道单张的时候，我当时花费了4000多美金，刚刚购置了仅仅2年的苹果的 台式计算机，就在我设计弗莱尔那期间先后宕机，最后勉强的把复印不到招天的寄出去之后，这个电脑就彻底死机，拿去送修，人家说过了保修期。仅仅两年4000多块钱的苹果电脑，所以当时的拍摄的许多摄影的包括婚纱的图片资料全部都丢失。所以上帝就是以这样幽默，既幽默又揪心的方式，逼我走上了更上一层楼的有福之人的传道的之路。那由此来说，哇，看两张，所以由此来说，真正成为有福的人容易吗？弟兄姐妹们，有福再有福是相当困难的。那让我们从接下来的第三节经文一起来体会一棵树的生命境况，来形容有福的人。诗篇第一篇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一个栽字呢，表明这棵树不是野生的，是有主人的。那几年前我在我们家后院种了两棵枣树，我选择栽种枣树的原因，首先是我喜欢吃那个刚熟栽下来的那个脆枣，然后呢，我就在网上寻找适合在我们寒冷的地区生长的品种，购买之后前后呢，经过了仔细的选择，收到了树苗之后呢，严格按照商家的指引如何栽种，接下来呢，就是施肥啊、除杂草啊、杀虫啊、浇水啊等等，细心的照料培育，使它健康茁壮的成长。所以从栽种这个意义再出发呢，表明这棵树是被喜爱的、被拣选的、被照料、被培养的意思。那请问大家，水果的作用是什么？不仅仅是拿来看的，是吧？不仅仅是拿来看的，是经过细心的栽培、精心的照料、细心的培育，硕果累累之后呢，是要让人吃的。水果长得越周正越成熟，味道越纯正，就会招人喜爱，为人提供美味的享受。这就是有福之人的生命写照，被上帝喜爱拣选，被上帝叫照料培育而茁壮成长，然后呢，借着传福音做见证而接触许许多多的子粒，来将上帝所赐永恒生命的救恩传给他人，那这种福分呢，是永远长存的。那对应于有福之人的道路，诗篇第一篇明确地指出了灭亡之人的道路。我们来看诗篇第一篇4到5节，我们先看第四节的经文，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那经文这里的恶人或者罪人呢，就是指的不敬虔的人，是与前面经文所对照的有福的人形成了反差对照的没有福的人，是指那些上帝再来审判时站立不住而最终要灭亡的人，两者所走的道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是果树和糠秕。糠秕是什么呀？糠秕就是小麦外边包的一层的干壳。那在麦收的季节呢，无论呢是在古代巴勒斯坦近东地区，还是在近代中国大陆北方传统的农业地区所采用的方法，都是先用石滚子碾压，然后呢借着风力用木锨或者簸箕呢去养，然后糠秕随风 吹散在一边，麦粒呢就被收进仓库了。那糠秕的特征是什么呢？一，它是没有生命的；再一个呢，是没有营养，也没有价值，或者是价值低廉。要么呢是堆在坑里边沤粪，要么呢或者是烧掉做肥料，要么就铺撒在牛马圈里边呢吸附粪便，使它干燥环境。那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中有一段描写，说耶稣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场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那请问大家，在小麦在生长的整个的过程中，它包括幼苗期，还有青春期、成熟期，还有收割期，那为什么直到收割时候才将糠秕和麦粒分开呀？大家可能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如果小麦在还没有成长成熟的时候将它和糠秕剥离，会是怎么样的结果呀？糠秕剥掉了，那没有成熟的麦子却夭折了，当然更失去了未来的营养的价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这里用糠秕的形容来形容恶人、罪人、没有福的人，也就是灭亡之人，他们所走的道路呢，正像接下来的第五节经文所描述的一样。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那现今的世界呢，其实就像麦子所处的生长时期，麦粒呢和糠秕是不能分开的，义人和罪人怎么样呢，都是并存的，甚至谁是义人谁是罪人往往都难以区分开呀。况且我们说，即便我们好像似乎能分辨出谁是义人谁是恶人，但是也必须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有些所谓的恶人趾高气扬地活着，对吗？为什么呀？因为主耶稣怎样教导我们的？关于义人和恶人，在新约圣经中，主耶稣称义人和恶人为麦子和稗子，要让麦子和稗子田间一并成长，到了麦子收割的时候，到了审判的时候，恶人罪人就像稗子糠秕一样必站立不住。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时空的观念来面对我们今天生活中的恶人坏人，他们趾高气扬的活得好好的这种境况。其实圣经里边已经告诉我们了，不是不报，时间不到。那怎样理解罪人在义人中的会中如此，就是罪人要从这个义人的群体中被淘汰的意思。所以有福之人的道路和灭亡之人的道路不在我们眼前的情景，而在于咱们今天主题的第三个方面，就是两条道路的结局。诗篇第一篇第六节我们来看，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在第六节经文这里呢，怎么称义人的道路，也就是有福之人的道路呢？是耶和华知道的道路。其实知道这个希伯来词汇呢，它有关怀，有赏识，有看顾，有拥有，还有认同的含义。那同样，恶人的道路，没有福之人的道路，在诗篇第六节这里第一篇被称为必灭亡的道路。那这个灭亡的希伯来词呢，它含有消灭、消失、偏离、放弃等等各样的意思。所以义人的道路的结局呢，就是那位创造的上帝耶和华他所认同、关怀、眷顾那样的道路，就像水源丰富被悉心照料的果树一样，按照季节来结果子。那恶人的道路结局是什么？ 就是没有福之人的道路，就是我们主耶和华上帝所撒手不顾的，任凭偏离他的道路，最终是走向灭亡的道路，就像收获季节的糠秕一样被风吹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生命被称为有福之人，而结出的硕果被他人所喜爱，喜爱到什么程度呢？不是就摆在那里，而是喜爱的程度呢，拿起刀子来怎么样呢？哇，这是我们硕果，怎么样被别人拿着刀一层一层的削我们的皮，然后呢削下来以后放在嘴里，疼不疼？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这个丰硕的招人喜爱的果子，被人割被人嚼，疼不疼？应该说疼啊，是不是？然后呢，当我们生命所结的果子，人们看都不愿意看，碰也不愿意碰，闻起来又酸又臭，我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啊？不割也更不嚼。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有福之人呢，就像一粒粒的麦子默默无闻的被糠秕们紧紧的包裹着，怎样的包裹呢？甚至我们被包裹了一生，哎，从开始到末了，而且糠秕呢却一个个的，你看他们趾高气扬的，劲头十足的，这个麦王就长得这么高。想到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边，我们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啊？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福之人的麦粒和没有福之人的糠秕最终遭到什么样痛苦的蹂躏，在这个痛苦的蹂躏之后呢，然后呢，我们呢就被上帝呢珍贵的收藏起来了，我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弟兄姐妹们？所以当我们有福之人的麦粒和没有福之人的糠秕最终遭受那样痛苦，我们在世上的这种痛苦，甚至是蹂躏的痛苦之后，也就是经历了死亡，经历了复活之后的审判，被主人珍藏的收进仓里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回到我们开始的主题，究竟怎样定义有福和没有福的概念。所以诗篇第一篇这里向我们展示的有福之人，也就是义人的道路呢，与没有福之人的道路，也就是恶人的道路是什么？不在于今生的得失与否，弟兄姐妹们，而在于什么呢？是在上帝国度里边永恒的价值，永恒的意义。所以我们人生只有两条道路，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而且这两条道路呢，就是有福之人义人的道路和没有福之人恶人的道路，最终这两条道路呢，是永远的分道扬镳，是永远的两种结局。阿们，阿们。好，我现在邀请敬拜团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用回应诗歌《义人的路》来献给主。